我们接着早上，早上我们大约前面有稍微提到那个有四义来贯穿这个经啊，这个经律论哈、啊。那个在第三页的后头哈、啊，我们讲义则，义则，因为它那个句子没有断开哈、啊，我们刚念的时候有稍微划过去。那义则就是随密义的哈、啊，随密，我们这个第三页的倒数第四行哈，义则，它不是有一相法义啊？过去啊，我对这些东西啊，就看过。我有时候我们如果慢慢对经文熟悉啊，我们都很乐意去看到，很喜看到这种它对你帮助你从几个面向去掌握这个道理哈、啊，那他这里讲一啊、相法义，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先岔开哈。有时候我们学的广，但学的不精，所以当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或是我们要教学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之前所学的。那如果你好好学的话，比如说人家问你说什么经典，经典有几个面向，有几个点，就像我做。刚才早上跟大家讲的，对一个法的分析啊，也可以从实如开始。那假如你们还有机会去学一下那五重玄义，啊，那五重玄义倒不一定要照着这个天台的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可是他之所以用五重，那五重的解释法其实就是一种解经法。那你可以在你讲经各种场合，你可以广可以略，但至少可以帮助你在叙述一个东西的条理性，可以从这里学到的。好，那包括这个经里面谈这个，那后头他接着说，对故数故弧故通故因之名阿毗达摩，是从这个文下来哈。所以这个是在讲阿毗达摩。那包括这个戒法啊，有四个。好，我们大约知道一下啊，这个做一个。整个总纲的理解啊，有帮助我们掌握这整个脉络啊。那像一般在读一个经论啊，尤其论里面的一刚开始的架构，你必须要掌握很清楚。所以当文走到细微的处啊，有些人一直希望说我有机会讲摩诃止观，我说还是不要讲，因为讲到最后只有我在讲，其他听的人跑掉了，因为很繁琐。而且如果你本身对教理的欢喜心不够，那谈的细微啊，只增加你会觉得枯燥无味。现在一般人啊，有这种耐心啊，像比如说我们来谈说大圣贤论啊，甚至假如大家有心了解中论的话啊，那中观论书，所以你了解中观论书，他对于中论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谈的背景谈的很多，他为什么要他讲这个理论？其实破了哪些理论？那个光从中论看不到，好，可是，在中观论书里面他就看到了。那可是现在人很少去读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很不耐烦去读这些东西。那除非你本身对这个教理有很大的欢喜心，你才看受得住。那以我们现在多数人心比较粗糙，要谈细法。光论证下来你就觉得说好无聊，那所以说对欢喜的人你会觉得说哇，我们没时间，有时间巴不得哈，我就是一直鼓励一些学生啊，把中观论书的东西做适当的标注，做适当的排比啊，让现在人一看就知道他讲的是针对什么，那这个对后来建立中观证见的这种帮忙是很大的。可是你看那么久了，好东西啊，没有人会去把彰显出来，现在看都很难啊，除非你道理掌握得很熟。那像这些东西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人把你梳理下来，很多后头的人越来越难受。很深刻的道理大概就是我们喜欢听的是概论，但细微的讲解多数人没耐心，不耐心，喜欢略。那要用功的人又喜欢略的，大概就修禅定去，有一略。所以有的人是这样，他想用功，可是他当然不完全是这样。那有的人 觉得他喜欢这样，那的确修行人有这一类的。但属于慧解这一方面，那尤其是我们福缘应该在慧解这一方面是在所有佛学院里面比较殊胜的哈，但也要耐下心来，不要在小地方哈，能针对某一家一员的一个思想，尤其是对于佛教共同需要的见解，投入长时间的开发，令众生能在这边得到利益，应该发这样的心呐。好，不要在小地方，像以前我在看一个论文，研究到最后，终于证明隋炀帝有酗酒。隋炀帝酗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哎，那我终于证明到最后啊，某一个比丘林其实不是那个僧传讲说在这里出家，其实不是应该在这里。那这里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种东西啊，那没什么意思啊。好，所以像那个整个纲领啊，这个全部一路纲领，如果你发觉你走到哪里不清楚，你回头去看它整个脉络，它的用心在哪里啊，这有助于我们对了升起对这个论的一种掌握，这个心啊比较能确定啊。好，我们来看那个它的解释文是：此中所知一殊胜，殊胜以愚者所因可知故名所知。你看啊，他这样，所因可知，所因我们应当知，而且可知的叫做所知。所谓杂染清净诸法及三自性，什么三自性？遍计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好，从于清净的上来缘成实性了哈。那依他起性是跨两边，哈。所以你看哦，我们从于唯识里面，当然这节后头会谈，但先给大家一个念头。我们在中观里面谈空有两个，好，那包括天台后面讲二谛，天台讲一无谛、一谛、二谛、三谛、四谛，它什么都有，它不是光讲三谛而已的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它是一种善巧。因为你光讲空有二谛，是不是容易对开？空跟有是不是对开？啊，就是说空是空，有是有。那所以说，在很多的大德，他们为什么会用种种善巧？比如说几重二谛、七重乃至四重二谛，为什么要用几重？因为它避免你在讲二谛的时候落入二谛对立。所以你要得其善巧，它的用意是要建立你那个比较融通真实的二谛观念的。那你看，如果以中观里面他谈二谛而已，他不谈三谛。但二谛很明显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唯识里面的三自性是不是很好用？他用依他起性跨两边，也就是说缘成实不离依他起，依他起那遍计执是由依他起来的。所以我们你看他这里面让空跟有，让这个圣义谛跟世俗谛的在这里面产生的一个连结，所以你今天要证明你要证得圆成时，你们离开依他起，而你的颠倒妄想就是依他起处产生遍计执，这时候这两谛的关系就不会完全是被切开来的。所以在教学上它有这样一个善巧，也就是我们后头谈的即以世俗谛里面成就第一谛，就不是中观里面中论里面谈的若离世俗谛不得第一谛吗？那可是在理论上你道理懂，可是你经常只有两个概念嘛。那一个第一谛是第一谛，那世俗谛是世俗谛，两者之间怎么去关联？你如果有具体的证件你当然关联，可是在佛法里面有些东西你容易对开，那对开的时候在唯识的话它就建立三自性。所以三自性在建立缘起证件也有它的善巧处。所以在五事不具足者，如果能直接做般若证件能深入者，其实也不一定要读唯识啊。啊，那现在呢？现在要了，现在解生密，解生密。所以我们讲说了义不了义，其实唯识的了义不了义跟一般我们讲的了义不了义不大一样啊。所谓了义就能闲了的叫了义，不能闲了的叫不了义。那不了义不是一定比了义差，是了不出来而已。所以要解它，解生密。所以了义是你在唯识里面讲了不了义比较偏向善巧的，就是说能了闲了这个道理叫了义。 不能闲聊的叫不了义。那就一般我们来讲是了义的是就近，不了义为不就近，其实意义不完全一样啊、哦。那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说每个法的施设它其实有就一个善巧处，所以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从这个点上来。因此我在最近为什么一直在维持这个地方，其实我不是懂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在大圣见里面要建立啊，其实瑜伽行派对于大圣的端正大圣是很重要的，中观见的东西啊很原则很深奥，但它建立于行这一方面的谈法太略，或是一般众生不容易抓到，所以我们后来在大圣里面走到那个越来越走得很空谈多的啊，尤其我们中国在这一方面要留意。其实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啊，不要把它分成哪一派哪一派，瑜伽行派再重新端正大圣行啊，其实是有帮助的。它里面你看啊，以瑜伽行来讲，如果以解生以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不是也谈到声闻地跟菩萨地嘛？那声闻地跟菩萨地有没有完全拉开？没有。这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清楚的，像比如说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那广论里面谈的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共中士，所以他这个菩萨行有跟声闻行做个连结，就是菩萨道跟解脱道不是完全拉开，所以这个菩萨道比较容易端正。那你要说甚深菩萨道即刻能马上成熟的，那是你善根深厚的，或者以现行的菩萨道必须不能远离解脱道，共解脱道的意思啦，啊，不是完全正解脱道，那这样的话就能端正。那像这个瑜伽行的谈法，它能将现前修行的很多维系处做比较明确的勾画出来，所以对我们修行上来讲，它的身心比较容易掌握到，所以它有这个善巧。哎，好，转过来我们来看啊，所以这个所知所谓杂染清净诸法即三自性哈，一是因义啊，一就是我们能一就是它是因，它是基础，一切所知的因，此所知一即是殊胜故，名所知一殊胜啊，名所知一殊胜啊，就是说这个殊胜在讲说这个所知一的建立啊，啊，它能融摄一切法，为一切事出世间法作为认知的一个平移处啊，所以它殊胜，由此殊胜故与殊胜啊，就是它的描述、它的语义啊、它的陈述也殊胜。此一即是阿赖耶识，如是持业识啊，乃至彼果智殊胜义耳，为彼果智即是殊胜故，名彼果智殊胜等啊，这个就是讲说殊胜的意思啊。那持业识的意思是怎么样？持业识就是我们在解释一个东西会从哪几个地方定位它。持业就是比如说我在描述你，我可以从你的个人的家庭背景，或是以你的才智，或是以你的外向，那持业识就你的功能来谈，你能生长一切万法，所以这个功能性来解释阿赖耶识，来定位它为所知一。所以我们在解释一个东西，有时候面向不一样，所以有持业识啊，有什么识，有什么识，识很多方式。那在这个地方，这种定位是就持业识，就是以它的功能来定它的位置。它为什么是这个位置？因为它能成就一切法，它为一切法之所依哈。那至于说这个后头在讲说呢，彼果智啊哈，果智如何如何，这个是在讲说。这个解释啊，这个因为有这样的殊胜，所以有这样的殊胜原语啊。我们看所知相者，是所知自性矣。所知即是相啊，所知即是相故啊，名所知相，谓三自性啊。我们刚才也列提到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掌握世间法里面它的相以什么为原则，它我们如何？升起世间种种差别，那这个差别所建立的根源在哪里啊？他现在做这个这样一个一个 连结啊。所以说我们从三个性来认知世间，而这个三因十性所依的是什么？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现出变成为我们现在产生的遍计值依他及缘成实的一切依处啊。好，入所知相者，谓以所知相若能入，若正入，即唯识性。啊，因为所依是唯识，阿赖耶识，所入当然是入唯识性。啊，所入是唯识性。彼入因果者，谓能入彼故，名彼入，即悟入啊，悟入唯识。唯识理性啊，因为加行时世间思等波罗蜜多，果未通达时出世间等波罗蜜多，进入彼因果啊，那成就能体证圆满唯识性，这个必须以六度开始修行。那六度的修行里面有世间在因加行位的时候所行的。乃至到最后果位的时候是通达，这出世间啊六度。所以六度里面有世间加行，世间加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世间六度，还有出世间六度。那我们不是有讲吗？这个之前我们你看啊、哦、我们讲三轮体空，对不对？我们讲布施经常讲三轮体空，你怎么个空？照理讲菩萨行、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额外岔开、啊、声闻的果位很清楚，菩萨的果位很清楚，不过大家对声闻的果位比较亲切，对菩萨的果位太长。其实我们现在该认知的是那个实性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修学菩萨行的人，他本身必须很清楚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应该修什么法。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既然知道说菩萨行不是没有行修行法，它有六度，那六度里面有明显必须要，我们不是经常嘴巴通念的，就是与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那无所得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菩萨行缺少这个实际功夫嘛。所以当你要入此因果的时候，必须要能知道唯识的道理。所以随观六度的时候，随修六度的时候，应该能像我们讲的说观三轮体空。那这个三轮体空从中观里面建立的三轮体空的道理，和依唯识所建立的三轮体空的道理，你可以互用吗？看你怎么用哪一个。你了解一切，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知道一切唯心所现，那你现在在布施的时候，你能观能施所施，对不对？有吗？有这个相。但你要知道这里面跟你的这种种种因缘所起分别心有没有关？有。乃至在你修的时候还有种种遍计值，那这个时候你就能清楚，就好像我现在做梦中活事，能做梦中活事。所以你如果能起，就像金刚经讲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假如这种观想的话，你在行布施是不是就有随顺这个布施三轮体空？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提什么？我们在修三解脱很难修啊，空无相无作很难修。所以一般人假如，所以因为我们要讲说三解脱门为什么又叫做三三昧？因为它本身必须要在身定里面修。那如果没有一个很定的资粮，修三解脱容易癫狂，所以必须要在三三昧。那我们现在为了不能直观空法，所以大智论谈到什么应该怎么样合合六度，就是在四修上六度里面随观空。所以就好像说这个一个方便啊，在你这个面对境的当中随缘调试，以便于让你入。所以六度的修学本身也是修空的一个场合，修空的场合。所以这个观念有了以后，因为你要直接升观空，你还没有那个能耐，所以你容易产生问题。所以你必须要在一切你现在抓得到但容易颠倒，可是一切有能带着几分法味， 在这里面去淬炼的。所以菩萨六度万行其实也包含了很强的智力，因为他的空的训练是从这场对应里面谈出来的。好，好，再过来我们看，这个后头他会谈比因果差别者，即比因果故名，比因果即以此中之修，此中修之差别，修为硕喜，硕硕修喜，即此即此硕喜于诸地中辗转殊胜故，名差别啊，即是十地。哦，每一地每一地在修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谈十地，有点很远，所以我们在谈十信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是什么？他已经不退，虽然他为正地，但他的位置不退。那所以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你深信你是菩萨，你应该就是在开始学他实信。所以实信位该学的是应该我们现在行菩萨道的人，来推广菩萨道，应该重新建立了解实信的修学的认知，他的位置在哪里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该学什么法，而未来应该往哪边走啊？像这样的认知啊，这个实地是在这种六度当中差别出来的。即以如是修差别中，在这样的修差别中，真上戒者为十地中依戒而学，故名真上戒。即诸菩萨所有律仪，以诸不善无复作心啊，这是菩萨当修学的这个真上戒啊。那这个真上戒学菩萨戒法这个。在一切菩萨界，你们就我们有没有讲菩萨界嘛？有哈、菩萨界像最近我刚刚也谈完，今年也谈完一切菩萨界。那这个菩萨界的戒法，就是我们本身在行菩萨道里面这个戒法的确立啊，必须要站在认清楚菩萨行的一个殊胜，它的一个特殊意义里面才能确定。像一般我们现在在谈菩萨戒，大概已经慢慢我们大概知道，但把菩萨戒当作要奉行的心情比较少。有没有现在有谁说我现在就在实践菩萨戒的？我们会讲我在实践声闻戒，对不对？哦，我们现在该知持该做持很清楚，可是有把菩萨戒当作奉行典范，经常意念我今天要持这个，很少哦。所以我们问你是菩萨吗？哎，我像也亡了，但我还不是。哎，其实菩萨戒就是你是菩萨。哎，所以菩萨戒的精神，而且是菩萨戒，它能摄声闻戒，声闻戒不一定能摄菩萨戒。好，那这个立场在菩萨戒的一个建立啊，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那我们现在大家比较不敢去直接承担我是菩萨。所以菩萨戒的一个受持本身，第一个有一个重要前提是现在我们很少强调，再强调就是当你在受持菩萨戒之后，你应该确定你是菩萨。你已经受了，你就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另外一回事，你就是，你必须以菩萨的立场去看这个戒法去行持。所以现在我们对菩萨戒的精神并没有很积极在显扬了，哎，那我这个所以我在谈菩萨戒的时候特别在强调这个道理。你看在虚大师里面，虚大师是以什么？以菩萨戒，是不是？他说他比丘他不是啊，因为他做不来啊、哦。那当然他只是他客气的，最主要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必须有所抉择。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自己的立场，但他一直奉行着一切菩萨戒，这种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啊、哦。当然每个人菩萨戒，我想菩萨戒有利于戒的内涵在里面嘛。他是声闻，他所以一个在奉行菩萨戒，他虽然在很多事情上他有抉择，但本身是不背离的。那这种以菩萨戒为核心的，现在人这样认知的很少，我们经常自我定位当然不是很明确啊，你要怎么走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至少你要定位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在以我们现在大环境在弘扬戒法的，以声闻戒为弘扬主体，但其实应该是以菩萨戒为弘扬主体， 其实应该这样，哎，可是我们现在很少在谈，对不对？因为以菩萨戒，因为菩萨戒这个法是，如果以法的方便分别是高过声闻嘛，那高过声闻，它高过它可以摄声闻界，但摄声闻界没有菩萨戒的宽广，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个地方。所以，请问，站在菩萨戒，站在我们的站在我们的立场哈，因为我这个让大家一个抉择，请问你修的是什么戒？应该没有正声闻戒，因为你是发菩萨发心，你不是正声闻，你是修以菩萨利益戒相通的那个利益戒，而不是正声闻戒。因为你是菩萨发心的，所以你不是正声闻发心，你不是正声闻发心，你不是修正声闻戒，你是修以菩萨相摄的利益戒。应该是这样，不是吗？除非你化声闻心，可是你不是啊。所以以这种道理来看声闻界，你是不是正声闻？不是，你是菩萨界里面的律仪啊，因为菩萨界收摄它，所以它没问题，应该是这样。哎，所以在菩萨戒法里面讲说，在某些如果很明显的，他以大悲为核心，你说整个一切菩萨戒里面以大悲为核心，以利益众生为核心。所以像比如说我们我们像我们来讲哈，如果自己本身持得很亲近的人，就是人家要供养，我不要不要不要，哎，这换菩萨戒呢？我、哦、你说我、哦、早说一点，我就多拿，对不对？啊、哦，人家供养你，你不拿换戒的，哦，我这个实在太好了，那以后我就尽量拿。我反正菩萨戒，我行菩萨戒，不是，因为他不是自己得不得，是你要令众生得福，因为你拒绝让他无福，你自己贪是你的罪，但行菩萨戒人为了成就他多积济。可是菩萨，所以这个里面就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精神，你必须要有生以解脱的精神，有否则的话，以这个戒法你就容易染浊。但其实你看他知道，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要供养你，你把他拒绝掉了，那他就马上就无常，哎，他找谁算账？他说我不想要啊，不是你要不要，他因为本来供养你有福，就是你把他拒绝掉，他现在走了啊，现在怎么办？找谁要福报？所以菩萨的整个精神，你看一下那种悲心哦，这是普世价值。所以你也看到，如果光只是自己亲近，其实连世间人都不一定肯定。可是，在菩萨界里面看到那种念念以众生这种精神，这是佛法不共世间真正最大的价值。宁愿自己到地狱哦，也宁愿自己到地狱啊，也要令众生不落无间。那种精神很让人觉得说，我们行持菩萨戒有这种，你自己的心胸也大，而觉得你很欢喜。今生即当然这个戒法不是一种狂妄，就是说，哎，好吧，我杀了你，我到地狱，你真的到哦。那我们经常利用这个理由，那是你自己颠倒。所以有的人你要利用这个理由是你的事，在菩萨里面是，我真的如果必须要制止你到地狱。我去是真的去哦，菩萨在这条路还有很多轮回的现象会有，但就他成佛这条路他是向前的。所以菩萨在看事情，菩萨道在看事情是不同意义的。那像我们要讲说，嗯，我到地狱去，连跟你要章要跟笔都认识的钥匙，你还真的替众生到地狱，那是欺狂，那是欺狂。所以菩萨是真菩萨，他今天如果为了要制止你到地狱，我不得已夺你的东西，哪是或是伤了你，我是真的愿意为你去地狱，是那一种真的有地狱我就去那一种心的、啊。所以那种心很细很细，所以像菩萨戒法的那种一切菩萨戒就谈到这样，啊，那幻王菩萨戒也可以看哈、啊，不我就谈，因为他那个相很具体。觉得我们应该多熏修菩萨戒，这是另外。好，再继续。无 物作心，真上心者，位于在内心，或即依心而学，故名真上心，即诸三摩地。啊，这个就是真上啊，心学就定学，真上慧学，为去正慧，故名真上慧，或依慧而学，故名真上慧。啊，这个我们道理比较先在这里先简单这样哈。即是无分别智啊，即是无分别智，这个即是无分别智就是真上慧。断殊胜者，为最胜品啊，最胜品品别智内气舍烦恼即所知障，即是无住涅槃。这是你所断，你断所知障跟烦恼障，所得无住涅槃。好，这个无住涅槃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涅槃和一般涅槃跟无住涅槃，你能不能到事后你能不能很清楚我今天所证的果相在哪里。菩萨的果不是要到哪时候，他整个位置就纷纷在感应啊，所以他整个果位上在修行上，我们如果以登地以上的果位，那当然是菩萨啊，那个比较就近果位，在登地之前的这些果位，其实修行也是纷纷在感应的，也纷纷在感应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我们怎么一条路一开始走向来所证的果是什么？纷纷所得的果是依什么因缘，或者不同的修行感应的功德是依什么而论修行功德？那这个最后我们所去向的涅槃，涅槃意义是什么？什么叫无住涅槃？那必须跟声闻涅槃你能分得出来，因为它所形成的因缘，它所对的相对的所断的生死是意义不大一样，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它叫无住涅槃。好，住智殊胜，殊胜于者，为无障智啊，名智殊胜，彼无分别所有所对治，今此活智以离一切障及随眠，是名啊，就是所这个智这个断一切烦恼所得智用啊，智的业用啊是怎么样？因为活智以离一切障及随眠，是名以彼无分别智活智啊，无分别智活智殊胜啊啊，大约他现在提出这个一个原则。好，那我们看。论曰：护持，云何能显啊？由此所说实处于声闻圣，曾不见说，为大圣中处处见说。啊，为什么这个声闻没有，菩萨有？啊，那我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谈啊。越来越不容易了，哎，现在要我耐心先把它读完了。我发觉讲完了，我一直讲完，转个头又忘掉了哈。那个心性很难确定的，哦，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修一些波折空观，很感动，很感动，那没多久又栽到一边去了。人的身心串习不够强啊，要能坚持这条菩萨道，我相信越来越少。好，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先讲这句话呢？在过去的论师里面，他对很多声闻跟菩萨的差异论了好多，论了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认为说菩萨道是不究竟，我就讲说你要讲这句话之前先把这些论看完，那你不但看完，你还能回答那些菩萨论师说你错了，你这样讲不对，这些错误这些不圆满他们早点出来了。那你可以讲说某某菩萨，你说的我们不是你这样，再过来你即便说这样你也错，你要能讲出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学会了，假如你是一个够格的以解脱道为主的人，那你面对所谓的你们那些大圣根本不是真大圣，为什么老是要批评我们不足？其实也不是真批评啊，不过这个我们话另外再说，就是你应该出来讲说，我来看一下你在讲什么，很乱讲嘛，根本不通。哎，你最好就因此写那一个论文出来。啊，他如何不通？我现在很少人就是站在门外讲， 菩萨圣的这种大圣的一些论点啊，不究竟，从不敢去回答大圣对你的不究竟，你图其如反答回答。也就是说，像中论里面谈出的不究竟，你怎么回答？回真论，诸论师乃是于前行派的诸论师认为你不究竟，你回答一下。很少人正面回答这些问难，只是在门外说你会佛说，这种是较方便啦。人家讲了你还无代志，你用去滚啦。可是事情是不是如此？包括我们在讲念佛法门也是，很多人讲哪有，我们哪有在念佛？谁不念佛？哪个佛弟子不念佛的？不一定持名，但谁不念佛？你假如有机会去看一经典里面对念佛的那个修观的要领啊，那可精彩了。最近我刚讲完，那里面前面的观想，那个观想很多的要领，它不变直，不一定说你要直接证入这种观想。可是，在修观的时候，如果你了解修行原理，这个修观的过程，它具有哪些因缘功德会成就，其实你注意看，你就发觉非常好用。那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的少。那论理理也看得浅，所以轻易对很多东西啊，人云亦云，那那偏批来批去，过失会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老实讲，能有机会在这边啊，像现在能闻法那么多的人其实也不多啦，但善用这种因缘，假如这几年学下来，对您的证件的论证各方面能更稳定，佛教需要你们，说实在的。你们必须要有这种使命感呐！啊，我现在岔开来讲，就是说，现在我经常走到哪里啊，化解我们分身乏术，分身乏术，不是众生不要佛法，是我们这些弘法者无以应付他们的需要。包括我在大陆这样走啊，好多想学佛的人，好多。所以我就讲说，你不要个人事业啦，其实不需要啦，到处都有你要成就众生的因缘，只要你够格，讲话让你讲到讲死你都讲不完。那想闻法的很多，你会有一种不忍心，你哪有去管你个人的什么道场啊？你啊，不用了。那么看到人家那么精进修学，现在我们现在去经常看到，我们早期台湾佛教要新的现象，虽然有些现象也有不大，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现象，可是整体会看到以前那种求学佛法的那个好要心啊，哦，知识分子纷纷投入佛门的这种心啊，那现在问题是佛门怎么去应对他们那一份心情呢？是我们的问题啊，哎，所以应该好好学吧，要好学的话，能为佛教做点事情啊，不是在小地方啊。小成就啊，然后就满足了，要扮演什么角色？这种没角色的角色最好。哎，可是还是不够，几年下来能成就不多，成就还是不多。嗯，好，我们接着。论曰：护持，云何能显由此所说实处以声闻？哈，哎，以声闻圣，曾不见说为大圣啊，为大圣中处处见说。为阿赖耶识说明所知一体三种自性：一、依他起自性；二、遍计所知自性；三、圆成实自性，说明所知相体。啊，一个是阿赖耶识是所知一体，那三种自性是所知相体。唯识性说明入所知相体，啊，就是由唯识性里面入所知相体。我们前面已经稍微说了，六波罗蜜多啊，六波罗蜜多说明彼入因果体，啊，菩萨地啊说明彼因果修差别体。那菩萨律已说明此中真上界体，啊。手楞伽摩其实就是手楞严啊，手楞严，手楞伽摩啊，虚空藏等诸三摩地说明啊，此中真上心体。 无分别智说明此就无明说此中真上慧体啊，无分别智说明此中啊，真上慧体，无住涅槃说明彼果断体，三种活身一自性身，二受用身，三变化身说明彼果自体，包括受用身。那像这种活身说啊，这在声闻法就比较少谈到这样的话语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因缘就很比较少说了。那他这个从这个前面，他现在在论里面，论的本文里面说出这个实相的一个关系哈。由此所说实处，显于大圣亦声闻圣啊，又显最圣世尊当为菩萨宣说，所以当为菩萨先说，所以因此我前面不是讲什么，他讲说我依的是阿毗达摩大圣经。一般来讲，我如果普为大家说，乃至非佛教说，我不会引经啊，不一定引这个经，我要跟大圣行者大圣的根性讲的，我就讲说我依大圣经。好，如果今天是要普摄所有人的话，我可能会依你共许的经典来谈，依你共许的经典。那你相信我依的就是你所我依的这种前提是你所相信的，那后头论证了你就能相信，好，你就能接受。如果所依的你一开始就反对了，我再怎么论你也不想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谈啊，有时候谈自己满足的，也不问对方需不需要，尽讲自己想要听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现在的根基就是如此。好，但为菩萨宣说，是故因知但依大圣诸佛世尊有实形象殊胜殊胜矣。好，那我们看这个解释啊，云何能显者？是问何缘意啊？那六波罗蜜多说明彼入因果体者，为有唯识性入三自性时，唯识性入三自性时，因啊这个世间施等波罗蜜多名清净因，犹能引发出世间，故入地已去，即彼施等波罗蜜多成出世间，名清净果。啊，所以你看呢、啊，同样在修行这个六波罗蜜，那依于大圣教理相应作意啊，就能让六波罗蜜转成出世间六波罗蜜。啊，啊，是不是？刚才讲了，我们在做观的时候所能产生的观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的这种观法哦，因为菩萨道缺少，如果缺少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修行传承，这个菩萨道跟世间法刚好是一墙之隔，马上跟世间就相通了。缺少一个恰当的观照能力啊，一个根本发心，还有他的观照，他的观察能力，所以他急于世间，急于世间刚好染作世间。好，那唯有你能，他这里讲说由唯识性入三自性时啊，他能将这个因为有具有这种清净因引发的这种世间波六度转成啊诸世间名清净果。菩萨实地说明彼因果差修差别体者，为菩萨实地是前所说波罗蜜多因果二位修差别性，因为所修是实地前果位上所得次第诸果次第二地三地一直上来啊。无分别智说明此中啊，真上慧体者，若声闻啊，若诸声闻离世颠倒分别名无分别，若诸菩萨离一切法分别名无分别，不一样。好，如果我们以众论里面谈的，我们现在观生灭，得到什么？有众因缘和合的那个我是空的，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先前看，就是世间人是依生灭来证明有我。那你为什么是我？你看，从小到大这个都还没离开我，有由生灭来证明有我。 那声闻是由生灭说没有我，我怎么会生灭？但他认为，因为我肯定生灭，所以那个在生灭的主体是没有。那后来中论里所谈的什么生灭呢？生灭即可生灭，哪有法？即无法，随生随灭，所以不生不灭。那这个不生不灭，不带我去灭，是当体即空的东西。所以他观一切法空，不但我空法空，不但我空法且空，而且此法空就像宝积经里面讲的，不是我们去空这个法，法自空。所以菩萨在观法的时候，有些人在讲说，我们现在来谈啊，这个就是后头文谈到法住世，法住世从缘起里面，我们在得涅槃智。那像菩萨现在后，我们在修菩萨道，经常直接观法空。有的人说，哪有可能直接观涅槃智？不是，他依然是依法住世而入，只是他的认知切入点不同。是吧？我们直接观法空，不是直接修涅槃智。其实这种观本身也是法住世，只是他对法的安立，从以生灭来破以法，和一开始就不生不灭，他的认知法住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法本空，法当体空，不带我空，本质空。我如何从以建立的文思修当中，直接承受这个对法的空的观察，也是依法住世入涅槃智。这个很多人在误解大乘法的时候错了，他虽然观一切当体是空，不是马上证这个，而是就是就像天台里面讲的理即文明自己啊，观行即，那跟那个什么跟大圣起乘讲本觉始觉，那什么都觉，为什么体都一样？所以他在认知体的时候，一开始的知见就是这样，修的时候分次第出来，所以他在认知好像直接承受这种世俗地为第一地的这种直接观法，并不是他直接观涅槃智，而是这个就是他安立是法住智的一个善巧，那修观的次第啊，这一点有些人把它弄了，就是说以为大圣修空观根本是跳跃的法住智，直接修涅槃智，不是，这个就是法住智，这就是法住智啊，这个那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也许。挑到你们能用的，那我不晓得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哦。不过就是顺便谈到这个哈、哦。好，那这个是你看他才讲说，诸声闻离世颠倒是吧？常乐我净为世颠倒，而菩萨是离一切法的分别名无分别，所以这中间的名无分别是不是有像名称一样，但不以何处分别，就要看他论证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不是早上讲吗，空有没有大小，就空即灭烦恼，空本无大小，可是就我即灭的法，我远离执着的生不生气来论，反过来来讲大空小空，否则空不过空没有空体嘛，是不是空就即灭烦恼而论嘛，所以空并没有坏掉任何东西啊，空只是破除你的颠倒妄想而已，因为一切法本不生，何须你灭？所以空只是就这一点。那论出你观照到破除到多少愚痴无明的时候，反过来论你的空大小，或者的话，空没有大小。所以为什么声闻依然能解脱？因为他有得一分空义啊，是不是？他有得一分空义啊，他有啊。你不能，否则的话，他没办法解脱的。那因此从这里有谈是这样哈。二无分别差别如是，无住涅啊，就是有这样的差别。那无住涅槃说明彼果断体者，为三学果啊，故名彼果。彼果即断啊，名彼果断，此性名为彼果断体，即是烦恼所知二障断义啊。这是就这个，那声闻是就这个三学哈。啊来论的。那我们看这个，他这个接着讲说，三种佛身说明彼果自体啊，彼果自体者，彼三邪果故名彼果。彼果即啊，我们前这个三学啊，其实这个三学讲的就是戒定慧三学了哈、啊。 不是讲圣位，是戒定慧三学，三学所得的体叫做彼果断体啊，断体。那由彼果断体产生的自用，那彼三学果，故名彼果。彼果即是自名彼果智，其智啊，此性名为彼果智体。此中若无自性生，因无法生啊。假如没有这个体的话，没有自性生，就无法生。这个要讲说为什么有三生的差别，那这个从以什么断体作为依止，所以产生的用，产生这个用，这个用依哪里？依之前所断。那所以后来我们在讲这个，有位大德哈，他有一次在批评天台讲说，这不是有藏教佛嘛，通教佛嘛，啊，别教佛、言教佛，他大概知道我之前是在教天台，他有意无意就跟我讲，哪有这么多火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没跟他谈，长老，我不讲。下次来，他就跟我讲，哪有这么多讲？我说，好好，我就讲说，我说火只有一个，藏教火、通教火、别教火、言教火，还是一个火，释迦牟尼火。那为什么不同火？众生不同。所以众生在见火不一样的，至于众生位，那相对于佛法身所产生的差别，就会有种种活身的不一样。那这活身从他的功德具有这种能、这种因缘，那其实另外一边就是众生的分别心，因此显出活身不同。所以他说还有那么多活的，那还有什么藏教火、通教火？有啦，因为有藏教的人，所以他见火就见成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在经典，其他经典讲为什么众生见火会不一样，乃是释迦牟尼佛的徒本来是净徒，为什么现在是秽徒？因为众生心污秽，并不是他的徒污秽。所以他显出有没有妙用？有啊。就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世间，他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啊。啊，这样就要谈的话还有很多，这个从以活身里面产生了很多差别。有些人是从以养性当中活有种种功德，其实活的种种功德必须站立在你的法的理则上来，才论活的功德，你才比较能生心。或者的话，当然有些我们是靠养性可以的，但在以教理上的建立啊，我们必须很清楚，活的功德不是光只是一个理上的东西，它必须依着它的全部的因行到他所果证的，到时候所产生的用，他本来是一体的啊。所以四生其实为一生。好，我们休息一下。